他们怕惹上谋杀嫌疑，否认了勒索。
我想过这种可能，但丑闻和谋杀，哪个后果更严重？外遇的两个人是被入室抢劫时杀害的，凶手在通缉追捕中，摄影记者眼下失踪，很可能已死。他们因为拍到一对偷情男女，惹来杀身之祸。我跟那两家人见过几次，喜欢赚钱的生意人，不太可能自毁前途。我的猜测是，摄影记者还惹上了别的事。你的朋友去约克郡参加聚会，晚上散步时看到肇事逃逸，他把伤者送去医院，伤者醒来后交给他一个背包，接着又不知去向。现在你朋友被这些身份可疑的人盯上，他们把他当成某一个人。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俊心摇头。你朋友被摆了一刀，替人顶包，他可能成为幕后主使者的替死鬼。俊熙怔住，背靠着墙。洛兰上前牵过他的手，温柔地说：
我们再想想办法，你朋友现在去哪儿？向谁求救？
尔丁南从旅店客房出来后，一路咒骂个不停。那个狗杂种不知跑到哪儿躲着呢，既不帮他看着点四周动静，还整天一副蠢相。他朝着车站方向奔去，前方路上似乎有个人影在一瘸一拐地小跑着。他追上前一看，果然是那个狗杂种，脱口而出：
混蛋，你去哪儿？
他妈的，他们跑了，
墨西干咆哮道。
尔丁南怔住：
你看到他们了？一男一女，跟照片上的样子不太一样，我确定就是他们。你一进房间，我就听到后门有人出来，跑过去一看，就是他们两个，没错。
墨西干斩钉截铁道，狠狠地啐了口浓痰。一进入车站，两人分头行动。这时正有几辆早班车在进站，两人奔上最近的站口上去查看，换了几个车厢也没有看到几个人。这时身穿制服值班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，两人立即转身跑向别的站台。气雾飘散，朦胧的清晨与站台昏暗的灯光之间，尔丁南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正走上车。他赶紧冲同伴使劲招呼，两人一起冲上去。一列火车呼啸而过，坐在窗口的余山惊恐地看着那一幕。易贤因失血过多脸色煞白，他颠簸着上了另一辆车，开往格拉斯哥。他搭乘的这班列车是开往爱丁堡。那一瞬间他急得眼泪涌上来，这是分别，可能是最后一别。他坐在寥寥无人的车厢里，捂着脸小声地啜泣，他生平第一次这么恨一个人。果不其然，西子说的一点没错，婷西又出现在埃里堂哥家的前廊上。两人聊了近半个小时，他笑容迷人，举止轻佻。他堂哥胡作非为的那些年他不是没见过的，现在的西子除了偶尔开个疯狂派对，收敛了很多。他甚至连一个交往中的异性也没有。艾莉怀疑他堂哥是不是转取向了，可当他看见堂哥看着婷西的眼神后，发觉是他想太多了。婷西起身告别，纤细白皙的手搭在西子的肩上，凑到他耳边不知说了些什么。西子笑了起来，他送了他好一会儿才返身回屋。
他不会再回来了吧？
艾莉没好气地说，看了看门口。
应该不会。
他对你很有兴趣？
这么说吧，他喜欢把一切事物占为己有，他喜欢掌握主控权。
听起来是以前喜欢的类型。
西子笑了笑，
我有些惊讶。
他最恨的也是这类型。
你联系上他了吗？
艾里摇了摇头。
一个朋友张俊熙，他发了份加密邮件给我，是发给余山手机的，有三张照片，你有办法查吗？
西子立即放下喝了一半的咖啡，拿过艾莉手上的手机，打开一看，惊呼了一声：
非常火辣。照片放大后，你看这里有双鞋子，地上是条人影。也就是说，照片中这对情侣忙着努力时，根本不知道有人潜入了他们的房间。
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故意的？
西子咧开嘴笑了声，随即正色道：这对情侣死了。艾莉惊讶地瞪大双眼看着他，他点点头：
我在几个很喜欢爆料个人主页上看到过，但很快被删除了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对情侣各自的家庭很有影响力，案子处理得非常低调。
既然已经立案了，这些照片还会惹来杀身之祸？
拍下这些照片的人失踪后，据说有段杀人视频，我看了评论中有人透露了出来，但评论人的账号信息完全空白。为了透露这条信息，专门注册的账号 ID 地址无法查出。
到底为了什么？钱？勒索？
西子沉吟良久，转目警惕地看了眼窗外，轻声说：
我怀疑是借刀杀人。
我不明白。
你的朋友叫俊熙的那个，他的那位可能帮得上忙的朋友很可疑。我不是说对方参与了什么，但一定隐瞒了最关键的一部分。在这件事上，掌握主动权的都很可疑。你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，但这对易贤而言肯定是生死攸关的关键。
我马上告诉俊熙去。
不行。
西子斩钉截铁道：这样太明显，
我们会错过很多有用的信息。你让俊熙多打听些情况，任何事都行，我们收集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易贤他们会没事吗？
艾莉不安地问。西子又看了看窗外，
事情出现转变之前，他们要尽全力的逃命。
爱丁堡火车站，一路上火车开得很快，窗外是阴阴的绿草和羊群。一天两夜才睡了不到七个小时，于山出神地看着清晨的阳光照射在车厢内的座位上。火车抵达爱丁堡，他走下火车，满目是或悠闲或匆忙的行人，他又一次深感失落，比上一次更深。上一次坐上不知去何处的班车，至少他知道是逃离危险。他担心易贤遭遇不测，但他知道为什么而逃。这一次，他不再知道为什么要逃走。他闻到一股烧饼的香味，又未找到卖烧饼的店铺。走在早晨中的爱丁堡街头，抬头仰望城堡，低头俯视地势较低的公园绿地。他从外套口袋拿出料理书，心里有几分安慰。从家里带来的东西总能给人难以想象的信心，难怪一些人在国外生活多年，一说起自己的家格外忧愁怀念。没去过的地方都想去，爱丁堡是他计划中的旅行地之一。然而初来乍到这座电影《猜火车》的背景地城市，他看到的都是忧伤。他找了个能打电话的地方，可身无分文，刚到这儿就要流落街头。这几十个小时中发生的所有事，一件比一件雪上加霜。格拉斯哥女王街站站台外，易贤换了身衣服，装成普通游人走在人群中。耳钉男墨西干在上车后不久发现他在最后一刻跳下了火车，他差点自己跳进了正要进站的轨道里。他奋力一跃跳上站台，在一阵惊呼声中跑向别的站台。不管怎么说，应该能拖延些时间。易贤将被撞男子写的地址撕碎扔进下水道。在这座城市他不需要地图，他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，父亲把他扔在这里的一个远亲家，他跟亲戚家的孩子每天打架，直到被送走的前一晚，他身上还有几处淤青。他们嘲笑他，合伙欺负他，他长得瘦弱 眉目俊俏，像极了他母亲，他们称呼她是贤姑娘。他父亲有了自己的家后，父子俩多年不曾联系，所有这些事的记忆只让他感到愤怒。当他看到从前夺路狂奔的一条条街巷，他像个野小子般的到处闯祸，他忽然有些原谅那些没给过他好脸色的大人。找到住址后，他看到一座酒店式公寓，感觉自己被耍了。被撞伤者为什么要写下这个地址？随手乱写的？他等在房间走廊外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房间门被推开，从房内走出两个神色匆忙的男子，一转眼走向楼梯不见了。易贤跑去窗口一看，两人出了酒店大门，随即上了辆等候在外的汽车。这时客房清洁车停在房间门外，清洁工正在打扫隔壁客房，他迅速地溜进房间内巡视了一番，房间被搜索得很彻底。他站在窗口对比照片上的位置，果然三张照片都是从这个房间拍下的。对面是栋普通公寓大楼，他拍了几张相同角度的照片后迅速离开了酒店。于山坐在长椅上，望着几个身穿苏格兰传统服装的年轻人经过，其中一个是胖嘟嘟的小男孩。他想起了绣球和秀秀。裴寻带两个女儿去巴黎购物，至少一周后才回利物浦。裴寻是个很务实的母亲。无法用感情弥补的，他很慷慨地用物质补足。他不在乎物质把女儿们宠坏，他认为女儿宁可宠坏。他知道表姐有过一段难以想象的艰辛日子。闹离婚时，表姐的母亲坚决反对，婆家人到处说裴寻的不是。裴寻的丈夫是个养尊处优的独生子，已婚的姐姐嫁得很不错。婆家人对家境普通的裴寻很一般，搬去英国后，裴寻希望摆脱婆家的摆布。她丈夫表面上同意，夫妻间一旦有事发生，依旧是婆家人第一个知道，总喜欢在电话里兜来兜去打听裴寻知道多少。她婆婆每年来住半年，说是照顾他们夫妻二人怕吃不惯英国食物，其实啊，想早点抱孙子。连生了两个女儿的裴寻不打算再要孩子，她有自己的工作社交。她同丈夫商量以后请个人照料孩子，她婆婆知道后非常不满，撺掇儿子跟妻子闹，要裴寻知道别以为来了英国吃上几口三明治就任性妄为。也是那段时间，裴寻在精神上变得异常极端。于山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悲伤的情绪淡了，尽管仍然不知道接下来何去何从。晚上是否露宿街头，也许该给艾莉打个电话，可如果艾莉问起来，她要怎么圆这个谎呢？一个游人模样的男子向他打听路线，他笑着摇头表示刚到这儿。男子说道，我们可以结伴同游。于山脸上一红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绝才好。他是和我一起来的，一个声音在他身后突然响起，男子一挥手臂转身走了。于山吃了一惊，转眼一看，
是你。
当然是我，易贤没好气地说，你以为你把我甩开了，在这里勾搭起路人了？
去你的。
气得他差点跳起来，冲淡了劫后重逢的喜悦。他满脸不悦地瞪着眼看他，
想我吗？
易贤凑近他问。于山把脸转开不看他，他又把脸凑过去，
说真话，
不知道。
他迈开步子走，他在后面不依不饶。
肚子饿吗？
可以吞下一头牛。
想我吗？
他加快步子走，他迈开长腿寸步不离。
你想吃什么？
牛排？
海鲜？
吃自己做的。
想我吗？
于山骤然停下脚步，失笑道，
你坚决不放弃是吧？
易贤按着受伤的部位，脸上显出痛苦的神色。玉山赶紧上去扶着他胳膊。
去医院看看好吗？已经到爱丁堡了，他们就算追过来，我们还有些时间。
我不确定。
他们已经在这儿了？
他惊道。
想我吗？
余山咬着下唇，又气又好笑。不回答他的问题，他绝对誓不罢休。
是的，
他说。
有多想？
他笑得很开心。
想到哭。
真的？他咧开嘴笑，完全忘了伤口的疼痛。
是啊，没有你我怎么办？等死？
那也不至于，
他动容地说。
有了你一样等死。
他笑着拔腿就跑，被他一把抓住胳膊，拉到身前用力抱住。余山挥着一只手拍他，好不容易才喘过气。
快不行了，快放开。
他低头要去亲吻他，被他巧妙地躲开了。他作罢说，
我小时候和父亲住在爱丁堡，早餐是烤焦的面包，晚餐吃煮糊的面，这样的生活也很宝贵，不用像别的同学被扔到寄宿学校。
余山静静地听着。
后来呢？
被远亲送回家后，我就直接去了寄宿学校。
你父亲现在呢？
他后来又结婚了，后母有两个儿子，他们仍然住在这里。
余山按耐住想问的话，易贤不用开口就知道他会说什么，女人都这样。他放开他的手，独自往前走。
我们去吃饭好吗？
他小步地追着他的步子，急道：
你不能丢下我，我现在没钱啊。
易贤忽然笑了。
我以为……
不要以为了，我真的快饿死了，吃是头等大事啊。
他说得满脸诚恳。如中世纪宏伟的布景，目光所及之处皆为尖塔、城堡、古典石柱和峭壁，庄严稳重的一座城，充满着书卷气的爱丁堡。易贤头也不抬地往前走，余山匆匆欣赏着街边的剧院、画廊、博物馆，遍布着这座不大的城市。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、文学作家们聚集在城市的街头巷尾。爱丁堡城堡巍然屹立在城市中心的死火山顶上，只要走在城市的街道上，从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城堡下面三面悬崖，没有一面斜坡可以进入，是天然的要塞。
我们去哪？
余山跑得小喘气。
吃饭。你不是……
易贤回头看了看他，
能吞下一头牛，我得赶紧找家餐厅。
余山没有意义地继续走。易贤说，
你居然不抬杠了。
我现在身无分文，又不想睡大街，只有认命了。
他眼神古怪地看着他，轻声道，
不会睡在大街上。
余山避开他的眼睛问，
到底去哪儿呢？街边到处都有餐厅。
他狐疑地瞅了瞅离他们最近的一家西餐厅。易贤说，
那就这家，我以为你想吃中餐。
入座后，余山发觉是家意式餐厅，他在约克列出的菜单只做了一半就被拉出去散步。两天了，散步还没结束，带有延长的趋势。易贤点完菜，看到单子上有入眼的葡萄酒，要了一瓶。服务生走后，余山轻声轻气地问，
不是吃霸王餐吧？
他笑了起来，惹来他一个白眼，当然不是。
你有钱吗？
他忧心忡忡地说，
你也是出来散步就没回去过，还剩多少？
若不是在餐厅里，他会把口袋翻出来看，以表示自己真的没钱。易贤的笑声引来邻桌客人的目光，他们对他好奇善意的微微一笑。他做了个抱歉的手势，对余山说，
不会买了你。
就是很担心啊，你不说吃东西也不安心。
余山一脸严肃认真，很恼怒他满不在乎的样子。他不喜欢做媒体的事，进一步补充说明，
出去花钱我一定要带足数，要是不够就干脆不去了，不然多丢脸啊。
说着他拍拍他的手，要他快说实话。以前从没像现在这样要命抑制住笑声，见他依然一脸担心的表情，他清了清喉咙说，
我有信用卡，还有一些现金。
他见余山的神情并没有轻松起来，皱着眉不说话，问，
又怎么了？
不知几时能回伦敦。我……
他犹豫不决道，
晚上住哪？
逸贤倒满了一杯红酒给他，他接过喝了口，就是这瓶，口感较甜，易醉。他连着喝了几口，心里感到有种踏实，随即意识到空腹喝酒更容易醉。酒的价格小贵，晚上还要找住宿地，所以这些费用现在由逸贤支付。他们并非情侣，却像情侣似的过日子。余山无法直接问他，这是他自己纠结的问题，问出口反倒是要他明确表态了。逸贤见他拿着酒杯出神，
我想到住哪儿了。
余山沉默地点头，之前的轻松气氛被抽走了。逸贤心情烦躁，为什么他总是变来变去，一会儿像只惊慌失措的傻兔子，一会儿又像是嗑了镇定剂的鹦鹉。餐桌上弥漫着一股刻意的平和，两人怀着各自的心思，偶尔撞上逸贤疑惑的目光，余山随即将目光转向别处。